弟兄姊妹们平安，高兴再一次来到天象城啊！这个我们是1994年离开的啊，我记得那时候是跟于平啊，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啊，虽然很舍不得，但是啊，要走的时候就是要走，没办法。那我们是大概我们是1982年到天象城，我们住在 Agora 啊，所以经历了这个教堂啊的建造，是那时候我们在这里。那所以在这里看到许多老朋友，也有许多的新面孔，可能不认识你们，但是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同分享主的话。今天我的题目是安提阿，一个创新的教会啊，创新的教会。这里有一些圣经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26节，我们一起概括念。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中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求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许多人归服了主。好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在使徒行传有两个教会是特殊的，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圣灵所催生的，就是当主耶稣被提上升的时候，那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果然过了几天，圣灵就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就降临在这个耶路撒冷门徒所在的地方。彼得一起来讲道，3000人得救。过了几天，彼得跟约翰在圣殿里面医好一个瘸腿的人，彼得一讲，又有5000人得救。所以一下子这个教会就很轰轰烈烈的在耶路撒冷就成就了一些圣灵所催生的一些大事，然后这个教会就非常的兴旺。当时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有许多从外地来的这些敬虔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守节，所以这些人就是3000人里面里面有一大部分是这样子的人。那这些人既然听到了福音，信了主，就留下来，就待在耶路撒冷啊。但是呢，树大招风啊，所以那个耶路撒冷这些当权派啊，这些祭司长啊等长老、文士等等，就开始来攻击这个教会。开头的时候，他们攻击的是教会的领袖。把12个使徒把他抓，他们抓在监里面，然后审问他们。但是呢，后来呢，他们这个逼害就更加的厉害了。那在有一次的那个辩论会里面，他们把司提反把他推到城门外，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的前身。那 自从斯提凡被杀害以后呢，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往外跑。那以后呢，这个神圣灵所工作的中心呢，就从耶路撒冷慢慢的就移到别的地方。那慢慢我们就看到安提亚这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安提亚这个教会就成为神工作的中心。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安提亚这个教会是怎么形成，怎么样成长，怎么样创新，怎么样让圣灵在他们中间来工作。好，我们知道这个十一章十九节的上文呢，其实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三节一到四节。因为在那个晚年以后，就这个路加就分开两部 的那个叙述，开头他就讲到腓力的所做的事情，然后再讲到这个安提阿的事情。那这里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千乘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所以他们经历了这个斯提凡的被石头打死以后，这个教会就遭到很大的逼迫。那逼迫谁呢？本来是逼迫教会的领袖，现在呢逼迫平信徒了。本来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信了耶稣住下来听到了，这些人呢，他们就受了逼迫的对象，因为逼迫他们的就是跟他们一样从外邦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像扫罗一样的这样子的犹太人。而且他们是他们走的时候是怎么样，很狼狈的走，对不对？因为这里说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哇，就听到说有人要到你的，要抄你的家，那怎么办？赶快走。走以前有没有长老的祝福？有没有说差派你？都没有。他们是一般难民，这些难民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你读下面，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一节圣经你嗅不到一点逃难的味道，对不对？这些人是难民呢，他们不是去传福音的，他们不是宣教士，他们是被逼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分散的人到各处去传道，然后接下来就说，哎呀，这个腓力就行起神迹来了。是不是有人跟腓力说，哎呀，这个斯提凡被主接去了，现在轮到你了，你来行神迹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我相信腓力行神迹啊，传福音自是难难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什么意思？许多时候你想的东西啊，许多时候你想的东西并不是会发生的东西。你看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在那里捶胸大哭，什么意思？哎呀，斯提凡在那么好的一个弟兄，那么年轻，那么有为，那么会讲道，哎呀，那么年轻就被接走了，怎么办呢？逼迫来了怎么办呢？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呢？大家都很紧张，大家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对不对？要不要担心？不需要担心，对不对？神为他们安排了，这个出去的人变成一个，出去的时候是难民，但是他们变成一个宣教的大军。本来他们在 耶路撒冷，他们是听到的，他们听使徒讲在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第波一来，他们一出去，他们要亲自，他们就要应用这些教导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自己去经历神的工作，他们自己去经历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没有人教他们去传福音，他们怎么传福音？我们知道当时没有 Holiday Inn， 对不对？也没有 Motel 6， 当时的中通都是很好客的，所以这些人往安提阿走的时候，晚上要住在人家家里。主人会问他，你们怎么来的？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讲完以后，发现这主人要信了，而发现要跟他们做决志祷告了，而发现他们就变成是传福音的人，对不对？这里很奇妙一件事情，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怎么样出来呢？我们来看看啊。他说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是不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说，我们现在要差派一队人跑到安提阿去，我们设立下一个教会，是不是这样子？这是难民呢，他们是难民，他们一路走过去，他们就发现，哎呀，他们跟人家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就有人信主了，然后这个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到了安提阿的时候，这个大城，他们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这什么意思？他们就 settle down， 就成立一个教会。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神可以把一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可以把一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在安提阿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危机，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逃难的人，他们一路走一路看到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既然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安提阿教会出现就是一个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的一个结果。没有人可以 take credit， 没有一个人可以 take credit， 乃是神的手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把这些人赶到安提阿去，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教会。所以安提阿的教会怎么产生的？是神的手借着一个危机把它变成一个什么转机我们就要讲到头一个创新，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不跟外邦人来往的，他们看外邦人是好像猪好像狗一样就跟中国人有点像不是中国的人都是鬼，对不对？只有中国人是人。所以当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附近围绕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就怎么办？离开耶路撒冷越远，犹太人就越少，外邦人就越多了那我相信他们也不是故意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因为他们如果是故意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话，就不单只是他们很不习惯，而且破坏了几百年的传统，而且是违背旧约的教导。那这个他们怎么传的呢？我很奇妙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我去培训，那我那次我在哈尔滨，这里也没有从哈尔滨来的有一位哈尔滨个好地方。我那次我跟一个同工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到齐齐哈尔，有没有人到过齐齐哈尔？有人到过齐齐哈尔 那我们就坐在那火车上面，那你知道中国的火车吗？是面对面坐的啊，我就跟那个同工，我们就这样子坐。就是我对面的是个年轻人，穿的衣服算蛮整齐的，所以大概是个知识分子。那我们就在那里，我跟我的同工就讲有关培训的事情啊。突然间对面这个年轻人他就说了，你们是信什么东西的？我们讲话很小声啊，但是他耳朵很好，这个听到了。那我说我们是基督徒。啊，他说太好了，他说我正要找一个宗教来信，怎么办？我要找一个宗教来信，我们也会跟他传福音呢、啊。我根本没有想到要跟他传福音。他这样一问的话，我那个火车是两个钟头啊，我们花一个半小时跟他讲福音，但是其实呢，他很爱讲话，所以多半是他在讲，自问自答。那他答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帮他答，他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到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呢，虽然还没有到绝世祷告的地步，至少他已经相信这个。如果他要信什么宗教的话，就是基督教了，他不去找别的。很可惜我没有带哈尔滨的一些弟兄姊妹的电话啊，不然的话，可能现在他已经在那里聚会。到中国大陆很奇妙一件事情，你不要去，不是你去传福音，人家要你向他传福音。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我相信这些去安提阿的这些信徒呢，也是一样，并不是他们有意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可能他们在讲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旁边有外邦人也听见了，他们也信了。也信了，他们也流泪了，那怎么办呢？接不接纳他？只好接纳了，对不对？看到圣灵的工作，他没话讲了。许多的时候，事情的发生不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啊。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有神同在，就印证了这件事情是对的。如果有神的同在，就印证了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有他的同在，有他的祝福。所以什么叫创新？有许多的创新并不是那么好，但是有主同在的创新就是一个好的创新。我们是印证的，不是印证你有多能干，不是印证你的计划有多好，乃是印证有没有主的同在，对不对？有主的同在才是对的创新。创新之二，接纳他的敌人。如果有一个名字可以代表他们所受的患难，这个名字是什么？扫罗，对不对？好了，在的斯提法的事情过去以后，扫罗往这个大马色的这路上碰到主了，蒙了呼召，那改变了，开始传福音，在大马色的犹太人就要杀他，所以他就只好逃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不接纳他。那过了一阵，那个巴拿巴接纳他，他开始传道，又有人要杀他。在耶路撒冷没有给他发展的空间，所以他只好相当不得意的回到大树。大树是他老家哦。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大树这个城市离开安提阿不远，大概100公里左右，没多少路。走一两天就可以到。他大概也听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很兴旺，他就在附近，为什么他不去安提阿？如果你这个是扫罗的话，你会想，我手上有他们的血，对不对？我把他们逼得家破人亡， 对不对？如果我去的话，他们会找我算账吗？他会接纳我吗？他们会饶恕我吗？好了，就算他们饶恕接纳，会听我的话吗？他不敢去，他知道他可以在安提阿带来很多的帮助，他不敢去，对不对？好了，来了巴拿巴这个人，巴拿巴知道去到安，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阿，哎呀，发现他在那里不单只要做主日讲台，他还要教主日学，还要教很多主日学。他说，哎呀，不得了，我需要一个同工，最好的同工就在100公里以外。我想巴拿巴是有智慧的，他不会冒冒然的就跑去找扫罗，他一定去以前在安提阿跟同工开个会。他说，哎呀，我在这里工作真的是看到很多的需要，我需要一个很好的同工，我去找扫罗，你们认为怎么样？圣经没有把这个过程告诉我们，对不对？圣经把结果告诉我们，什么结果？这个巴拿巴就跑过去找到了扫罗，把扫罗带到安提阿，他们在那里一同教训门徒，有一年多。那这个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接纳保罗？我们看到，我们在读下往下读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有这个饥荒的时候，那个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就怎么样，存了一笔钱，然后打发两个人来代表他们去耶路撒冷，找谁代表？其中的一个就是扫罗。他们有没有饶恕扫罗？有啊。扫罗有没有对他们不起？也有。但是我们在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看不到一点仇恨，看不到一点的遗憾，看不到一点他们对保罗有任何的保留。所以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被医好的教会。他们有没有受伤？有。很多人看到保罗想，哎呀，当年不是你把我的妻子把我的老公拉到监牢去，是不是你把我的爸爸把他打死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有。有没有被医好？也有。我们等等还要回到这一点。好，创新之山被称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外邦地方他们跟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所以对犹太人的宗教、对犹太人的生活、对犹太人的文化，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当有一批的人在那里说，我们要奉这个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耶稣是的名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问，这个耶稣哪里来的？发现原来他是一个被罗马处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囚犯，所以他们就叫这些人做基督徒。不是一个高抬他们的名字是一个瞧不起他们的名字。这些人不过是跟随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定为囚犯，而且是死在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十字架上面的一个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名称。这个安提阿的基督徒，这个安提阿的信门徒一听到基督徒，哎呀，这个名字太好了，他就拿了好，就自称为基督徒。 那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不会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为什么？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那个弥赛亚的希腊翻译，对不对？那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绝对不承认啊，这个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啊，他们的基督啊，所以许多犹太人今天还在等他们的基督啊，等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呢，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呢，他们就被称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被称为基督徒，说到啊，你一个人，你生命改变了，你就有一个新的看见，然后你就是一个愿意在世上来代表基督的人，因为在世界上来跟随基督的人，因为在世界上来做基督的代表的人，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是都是为了基督啊，而且愿意高抬基督的名，让他的名得到荣耀的一个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会因为这个人家对基督徒这个名字的看法而影响他对啊他里面这个价值，对不对？你对基督徒的看法是啊，是正面的也好，是负面的也好，一个基督徒可以因着他里面的生命，他所活出来的见证啊，你可能一开头的时候对基督徒看法不好，可能一开头的时候对基督徒有负面的看法，但是你来观察一个基督徒，他生命活出来的见证，你就会改变你对他的看法，你就会看到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正面的价值，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往前进的价值，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有价值的价值。所以不怕人家看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好跟坏啊，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活出来就是盐，就是光啊，就会影响人家。光叫人家看到得到光照，盐影响人家的生活。所以在安提亚啊有一个创新啊，你被称为基督徒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因为基督的使命就是什么，要啊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有使命感，他们有生命的改变，就带出来一个与基督生命的认同。那这个安提阿教会还有另外两个创新呢，他们是投一个关怀别的教会的一个教会，也是投一个把宣教士派到外面的一个教会，但是今天没有时间来谈这个。我们要为他们下一个结论的话，我们就看到安提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没有包袱的教会，是一个没有包袱的教会。没有包袱的他们安提阿的弟兄姊妹是一个没有包袱的弟兄姊妹，没有，你没有包袱来到教会里面，你可以让神自由的在你身上运作，可以让神自由，圣灵在你中间自由的在运行。那我们来看先象城教会啊，先象城教会也是一个创新的教会，对不对？当我们盖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头一个啊中国教会在美国来盖自己的教堂。当时，所以我记得前弟兄还在这里啊，当时他是这个负责这个教堂的策划啊，我们盖完以后，许多的教会来找陈前弟兄来问他，这个我们你们盖教堂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啊？先象教会是个创新的教会，先象教会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啊。曾长老把这个曾玉安长老把中国大陆啊，嘉宁教会的需要带到这个教会，我们教会就出了许多 去中国大陆培训的弟兄姊妹。然后陆大宁长老也把这个德东的这个意向带到教我们教会，我们也出去了许多去德东宣教的人。所以天下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究竟我们缺了什么？我们缺了什么？有一节圣经呢很重要的，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六十节，斯提凡，这是斯提凡死以前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一句话影响了当时听到这些话的这些人，连斯提凡都不追究丢上石头这些人的他们的罪。斯提凡的榜样就影响了这个安提阿。那句话一讲，就是医治的开始。所以一个，你们看到没有，一个医治的开始就需要从饶恕开始，从饶恕开始。所以这些人虽然受伤，但是他们的受伤从尸体，从他们被赶出去那天开始，他们就得到医治，然后就他们就看到万事互相效力，把他们慢慢的带到安提阿，带到安提阿以后就组成了一个神可以用的圣灵可以自由运行的一个教会。那个 trick 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对不对？过去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发生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我也听到一些所以今天我相信许多人来到教会可能你的伤口还在流血，有没有？可能你感到有一些人，我最好不要看到他。今天看到他的话，我也不要跟他讲话。可能有些你会说，有些人所做的事情，我真的不能原谅，我真的受不了，我受伤了，受伤了就怎么样？好了，我就不来聚会了，我就在家里躺，在那里流血，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在一个中国教会服事超过五年以上，有参与服事，那你一点伤都不受啊！我告诉你，那是个奇迹，那是不可能的事，同不同意？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保罗要在以弗所书说第六章说你们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你是士兵嘛，你是基督的精兵嘛，你说士兵就是要起来打仗的嘛，哪有做兵的不受伤的道理？对不对？你当然要当兵，你就准备受伤。美国有一句话说什么 ？If you can't take the heat, stay away from the kitchen。什么意思？厨房里面太热，如果你受不了这个热的话，就不要到厨房里面去。你要当兵的话，就要准备有一天有受伤的可能。所以受了伤，一个精兵不是说受了伤你就躺下去，精兵是你受了伤，你懂得怎么样止血，怎么样赶快让你这个伤医好，然后你再起来再打仗，这个才叫精兵，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伤口在流血，你还没有止血的话，你要赶快疗伤。疗伤的第一步要从饶恕开始。就好像安提阿人，他们对保罗、对扫罗、对他们所造成的苦害，他们一点都不纪念，他们一点他们是完完全全的接纳保罗，完完全全的忘记了过去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做到好像安提阿教会这样子呢？你说我就是过不去，我就是受不了，
你做不到的事情神可以做到。你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神来医你。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叫受捆绑的得到释放，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如果你不愿意放手，如果你不愿意饶恕一个人，你是一个，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受捆绑的人，你是一个被捆绑的人，你需要神的爱，你需要主耶稣把这个捆绑释放。饶恕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释放。今天神的手要摸到你身的，你的心的最深处，他要把你这个伤医好，他要替你止血，你愿不愿意？你愿意？你说我做不来，你做不来没错，我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很容易饶恕人的人，但是呢，让神来做，让神他的手来摸到你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让神来做这个医治，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在神面前做一个他可以使用的精兵。神不能够用一个狭窄的人，不能够用一个狭窄的人，神只能够用宽大的人。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的心是狭窄的，但愿这一个经验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宽大的人，做一个饶恕的人，做一个不跟人家计较的人。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主啊，你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医治的工作，你在我们众人中间，主啊，你实在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什么不平的地方，有什么地方需要你来触摸，主啊，你就来触摸我们。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主啊，你来做到，就求你今天来做那无人可以做的工作。哦，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更新，让我们里面，哦，我们所有的这些创伤，我们所有的里面不能够原谅的地方，主啊，你就来我们心里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样的饶恕我们，怎么样的赦免我们，让我们也跟你学习，可以把心里面一些不能够解放的东西得到释放。主啊，就求你今天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完全的自由。我们谢谢你，祷告靠耶稣的名。